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跟机会到主日的崇拜里面来，借着圣道的喂养，我们生命得着力量。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主借着这个聚会，借着圣道要给我们施恩的一个时刻。这个工具是教会生活里面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大家的聚会，所以各位弟兄，我每一次都会再三的强调，其他的活动都不应该高过这个时间，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特别来参加主日的敬拜，并且我们透过圣礼的擘饼，透过洗礼的这个见证，我们一起领受圣礼，可见福音对我们这个信仰生活生命的这个引导跟光照。实在是非常感恩我们可以有固定的时间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今天也特别的高兴，我看见袁川传道跟高明姐妹啊，他们到了，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没见到，所以为各位感到高兴跟恭喜啊！你们有传道人来牧养你们啊，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看见，我不是明天就要死了哈，有生之年能够看见海德堡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很像，就是说他喂养的羊跟他们的那个生命跟气质很像啊。我们一年半以前来一位陈碧琴传道夫妇来牧养年轻人，36、37岁，37、38啊，估计有啊，三个女儿。在一年半的牧会以后，我发现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像他，不是长相像，那个关怀，那个教会的气氛，那个凝结力，跟我们所注重的，我们这个爱心的侍奉，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感动，我们讲台的信息，我们各团契各查经班的这个运作啊，就在一个牧羊人的一个造就跟引导下面，这个教会就慢慢走向更健康的一个正途。我相信海德堡教会也在这个道路上面行走，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有好多的同工付上很多的心力支撑这个教会到今天这个程度，我相信神在这一个点上派下他的仆人跟使女到我们当中，有他很深的心意，所以我们爱我们的传道人，借由我们认识上帝的话，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要借着这个分享造就我们更认识上帝的话，成为他教会侍奉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我非常感谢神，我今天跟他有一些很好的交通，我们在主里也一起关怀弟兄姐妹，所以希望可见的将来这个教会可以在传道人特别在注重分享真道的这一个真理的道路上，这个教会可以有更多的成长。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感动并且启发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得听主真理话语的教导。主，在这个时刻求你安慰造就激励众圣徒们，使我们每一个人有柔软的心，得以听见真理的话，帮助我们在听到主话语的同时之后，能够借着主加给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渐渐地行出来，并且也在这个实践你道理的生活里面，看见你是怎么样爱我们帮助我们的那一位上帝。为众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保守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解经 分享的系列要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前面两章的信息如果各位还有一点印象，第一章这一位无名的作者给我们开启了一个非常新的视野，我们今天所聆听到的所认识到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跟内涵不是今天才有的，是神在创世以前借着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特别拣选的一群他属意的传扬神道理的那群人，圣经说那群先知们，那一群祖先们啊，对以色列人来讲把上帝的话借着各样的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这些真理传给我们，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把他的话语借由他这个人所宣扬的上帝的福音，这两个部分给我们启示了神对我们这个人创造的心意，他把他的儿子耶稣放在这个宇宙的中心，要我们去注视这个儿子所承接他之前透过先知透过圣经先知所传扬的圣经的信息，要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当时在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逼迫当中，他的信仰开始摇荡，他的信仰开始疑惑，当时还没有我们现在读到的整本的圣经，在信仰的逼迫中，在信仰的疑惑中间，这群弟兄姐妹开始信心动摇，对于一个旧约的相信上帝的这一群犹太的弟兄姐妹，他认为神的儿子既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人好像不太中用，有一种想法就是是不是透过那群大能的天使，神成为一个天使的样子啊？当时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就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出现，有人说耶稣他只是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是耶稣只是一个幻影等等，这些异端邪说在教会里面流行出来。第一章的信息就告诉我们，上帝所设立的使者当中有一种使者叫做天使，这一群天使传扬神的福音，这一群天使代表神宣扬神的命令，这一群天使代表神也执行神公义的这些作为。可是天使再伟大再高，他都是神的差役，唯独那一位与神在本质上相同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一群天使完全不能跟这一位神子耶稣相比。这位埋名的作者很显然很似乎要我们把焦点再一次的从这个大能的天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天使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受造，从这样的一个焦点里面仍然要转向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神立他做万王之王，神使他在这个整个受造的世界里面成为那个创造的唯一的原因，借着他创造了主世界。所以天使服侍上帝，天使不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只有那一位耶稣基督。第一章的信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投在神子的身上，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造了一群人，就是你我，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管理这个世界的使命，可是我们因为罪的关系在这个创造的美好秩序里面堕落了，我们跟那个原初应该有的上帝的那个美好的关系断落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他的计划，因为人的堕落虽然看起来好像不能继续的执行，神就仍然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就是神的那一位，来到这个世界帮 帮助我们这些原来应该好好的在这个世界创造的秩序中间管理世界的人，借由耶稣，借由他的爱子来帮助我们，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使得我们跟神破灭的那个关系重新的再一次的和好。透过他什么样的作为呢？第二章他特别强调的信息，有一位元首元帅做基督的那一位，他做那一位前导者，带领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儿女，他在那个前方引导我们再一次的成功。我们原来那个失败，我们原来的堕落，因为这一位牺牲自己完成天父对于这个世界创造性旨意的那一位耶稣，再一次的使我们跟神很好。所以神的儿子没有成为天使，虽然他有天使的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旨意，他传扬神的福音，他宣扬神的公义，他审判，但是神子没有成为天使。天使是要侍奉神子，天使是要侍奉上帝的，这一位神的儿子却成为那个失败人的样子，从这个失败人样子中间，他再一次的使我们人跟神能够和好。所以神的儿子成为人，成为跟你我一样的人，这是第二章很重要的信息，神人二性的教义在这里很清楚的展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位神子耶稣就是你就是我一样的那个人，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强调基督是人，并且借着受苦使我们再一次的借着他得胜那个罪所对于我们这个人性软弱的那个得胜，我们胜过的那个罪，超过赢过我们那个势力。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人对我们所产生的意义。那么第三章他就给我们画了一个新的图画，因此为了如此的原因，他成为人到这个世界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呢？请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个地方，中文的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因此前面所讲的这些天使的人的世界的堕落，这些神的工作，第一章因此，他下面讲因此什么呢？请大家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吗？请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家全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的是更配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的事物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好，感谢上帝。第三章一开头的地方用一个新的解释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位神子跟我们的关系。他一开始说，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怎么样一同蒙受天召的，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从天上来的，从上到下，哈，这好像一个空间的这样的形容，从天上来的招我们的，我们这一群被那个天上上帝招来的怎么样的一群弟兄跟姐妹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这是圣经唯一次唯一的一次非常清楚的用圣洁的 称呼 Heilig 这个字 Heilige Brüder 亲爱的圣洁弟兄姐妹们啊，所以他这句话就把我们的位分，把我们的这个资格，把我们这个形象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一般的人而已，在你的身份上面有一个上帝给你的特殊身份，那个特殊的身份是一个圣洁蒙召的人。蒙召，蒙谁的召？那个天上对你的蒙召，上帝对你的呼召，而且他给你一种生命的特质，这个特质叫做圣洁的特质。哎呀，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荣幸。你说我不配，他说你有，这是他主动给你的。因此我们如果具有这样的一个位分，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所以他这里马上他的话语就直接说起，我们应当配合，如果配得上这样的天上的呼召，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要认识耶稣。这位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呢？请你看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跟大祭司耶稣。前面有一长串对于这个耶稣位分的一个描绘。第一个理解是耶稣是上帝的使者，第二个位分是耶稣是神人中间的大祭司。感谢上帝，这两个位分是希伯来书一开始到结尾不断重复的一个信息。神子耶稣要做君王，神子耶稣是上帝的使者，神子耶稣更是他跟这个世界人之间的那位大祭司。这三个位分成为我们这一群被天上上帝所呼召的这一群儿女们应该要不断去思想追求认识的。我们要透过这几个位分，从他的位分中去思想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这一个圣洁位分的处境完全是由于这一位做使者的耶稣跟做大祭司的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若是没有这个使者传扬那个属天的福音，让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要是这位耶稣不成为神跟人中间的那位大祭司，我们把所有不好的给他，他把所有好的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位分完全是由于这位大祭司耶稣他献上自己的结果。所以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这位隐藏的隐匿的作者，埋名的作者，他就要我们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白白领受神圣洁恩典恩惠有这样地位的一个上帝的儿女，全然是耶稣基督他把福音跟他做大祭司位分这个工作所赏赐给我们的。他叫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因此他把这个事情说完以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在第三章，这个人物你知道是谁吗？刚才我们读过的摩西。摩西是谁？摩西，摩西在基督信仰里面所代表的是什么？摩西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对吗？上帝的规定，上帝对人的心意，上帝对这个世界特别属神的那一群以色列人他所呼召出来的属神的百姓。刚才我们说我们是同盟天召的那群圣洁的弟兄跟姐妹，这里所以他顺着这一个思想的脉络，把我们的思想从摩西这里来思想。摩西在神跟人中间也是一位什么？也是一位祭司。 他在神跟人中间把上帝的律法跟上帝的心意传给以色列人，所以摩西也是使者，摩西也是一位祭司，在神跟人中间。他说这一位耶稣呢，就很像那个摩西一样，在神的家里面尽忠职守，这两位很像，所以摩西就预表了我们所后来认识的耶稣。神的儿子跟神的仆人摩西很像，他们做的工作非常的类似，都在神的家里面为着神旨意的缘故尽上他的忠心，他的侍奉。好，可是这里的作者连同前面我们一章二章讲的那个思想的脉络，天使固然伟大，天使固然了不起，但是他最高就是上帝差派的差役，天使要服侍上帝，人虽然堕落，他成为人帮助我们。这里有一位摩西代表神在人中间施行上帝的律法，颁布神的诫命的同时，有一位耶稣跟他类似，可是这一位耶稣高过摩西。你看，高过，高过，高过，高于他，高过他，超过他。他让我们的视野不能只停留在这一个伟大的摩西身上。这一位摩西好伟大，好了不起，你看到很多的旧约的圣经的句子一谈到摩西的时候，几乎代表上帝，因为上帝将他的律法赐给这个神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摩西的出现就等于代表上帝。你可以这样看，在形容在感受上面，摩西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说，你降临在西奈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律令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圣安息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律律跟律法。所以摩西几乎等同于上帝赐下了这个律法的全部。可是这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告诉我们，摩西在神的家里，他再伟大都只是一个什么人，都是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都是什么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特别是传道人，特别是传道人，尽忠在神家里牧养，尽忠在神的家里把律法赐给当时以色列的这一位摩西，就是神的仆人。他在神的家里全然的尽忠，跟耶稣基督在神的教会里面全然尽忠牧养我们这群人完全一样，只是他们在身份上面有一个截然的不同。一个人身份叫什么？刚才我们说过第五节，这里摩西作为神的仆人，第六节说基督是什么，为什么，请你告诉我第六节说什么。基督是儿子，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儿子跟奴仆的差别在哪里？做的事情很像，甚至长的样子都没有差别太大，但是他有什么地方不一样？身份不一样，血统不一样，这一个家的主人看待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父亲，儿子就承接那个父亲所有的财产，仆人呢，仆人也承继一些，但是仆人所承继的却不是这个整个的家业，这整个的家产要让儿子来管理。所以 这位作者非常非常巧妙地将这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位是摩西，一位是神子的耶稣，再一次地借由摩西的职分告诉我们，摩西是一位使者，摩西也是一位祭司，耶稣也是使者，耶稣也是祭司。可是这两位虽然在职分上面有所相同，可是他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所以他要告诉当时的收信人，他的收信人很可能，杰金要告诉我们，大部分读到收到这一卷希伯来书的弟兄姐妹都是从犹太教转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一群弟兄姐妹有很强的文化跟宗教的背景。如果耶稣是一个软弱会被钉死的人，当我一碰到异端跟邪说的时候，我不是去信一个天使，就是我又回到哪里去？回到我的老祖宗摩西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试探。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刚才我们一个姐妹念新儒家的，很有意思啊。新儒家，新儒家各位你知道是什么吗？新儒家啊，你可以去问问新儒家。新儒家有好多伟大的思想家啊，我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对于一个中国人，对于一个在孔孟底下生活的人，当耶稣不灵的时候，你就回去找谁？找孔子。孔子不灵的时候找谁？找老子。老子再不灵找谁？找佛祖。佛祖再不行找谁？你有很多可以找，你就不会找耶稣，因为耶稣不灵了。对于当时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所面对的那一群弟兄姐妹一样，耶稣不灵了，耶稣下不去了，我越信耶稣越受到当时罗马政府对我的压迫，我的信仰碰到困难，我的信仰碰到张力，我的信仰碰到不能解释的，我下不去了，真实的处境，我就回去找那一群超越的这个有形世界的天使，我去拜天使好了，或者我再回去我的老家，我们还有一个摩西伟大的传统在那里。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的道统何等的伟大，我不需要耶稣，或者我信耶稣很危险，所以我回到我的传统去求得一个平安，跟求得一个我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希伯来书收信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跟信仰的处境。所以这位作者非常仔细地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敬拜天使，神子超过天使，你不可以拜人，因为有一位完全人已经胜过你作为人的困境了。这里他告诉你，你不要再回摩西的传统。摩西的传统，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将它完全呈现出来了。这就是第五节这里说的，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这个神的家里的事情已经完全的被彰显出来了，在哪里呢？在那个神子耶稣身上。摩西的工作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神上帝儿子的工作，完全管理的工作，在本职本性位分上面，完全不是摩西位分本职本性所能够批敌，所能够对称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了，我们要像当时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要继续的抓紧这个信息，抓住耶稣治理神的家。因此他说，将那个盼望，将那个勇气坚持到底。最后一句话好重要，在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怎么样？他说，我们便是什么？便是他的家了。有好，很有意思哈，因为他前面做了一个比喻，房子虽然看起来很伟大，这个城堡多好看，这个教堂多么宏伟，圣灵大教堂多么的浪漫啊，那个桥多么的好看， 这个内卡河的那一批的这个漂亮的别墅多么的令人向往，我要能住上一个晚上多好。这个作者说，这些房子，这些城堡，这些教堂固然好看，但是造它的人更了不起。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存在本身一定预示着一个使存在的创造者。我再讲一次，存在的本身有一个东西在这里，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有一个东西被造在那里，它一定有一个前面的预设跟一个前面的事实，就是有一个创造者使这个存在成为可能的那一位创造者，就是这一位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摩西造出好的房子，或者摩西本身就是一个漂亮的治理神家里的一个人，但是这所有一切使其成为可能的就是上帝自己。所以我请各位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3:15，提摩太前书的3:15，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定义。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够记住这两段经文的联系，我觉得我们会很有福气，你会知道你在这一个团体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每一个人都好重要。提摩太前书的3:15，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请。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神的教会，真实和根基。对，我们会知道神的家中该怎么样行。这个家就是什么呢？保罗给他的学生提摩太说，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一群教会就是被神所召出来的那一群信靠上帝的弟兄跟姐妹，神的儿女的聚集，成为神的教会。而这个教会的根基是什么？真理作为那个柱石，就是根基。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道，从前面第一章告诉我们先知的这个信息跟使徒的道理，这两个成为这个教会真理的根基，在永生神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生活。所以这里说，我们这样坚持，我们这样盼望，我们这样相信，我们这样渴望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个动作，在耶稣基督的管理跟他的维护保护之下，我们这一群人就成为神的什么？神的家。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不是外面任何一个聚会，神的教会有一个主题，有一个重心，有一个根基，就是上帝的真理跟他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根基，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道理是这一个神的教会跟神的家的根基。所以基督徒们，神的教会的儿女们，来到教会只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渴慕什么？在这个家里面的生活，要渴慕那个真道在我们的根基上面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厚，越来越扎实，越来越正确。借着什么？借着我们这一群人在家里的生活。他说，你就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因此袁川传道来到这个教会的一个工作，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必须好好的讲解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们常常催促你们的传道人，虽然我不一定有这样的资格说这个话，催促他，鼓励他，为他祈祷，在分享神话语的上面可以喂养你们。 他是不是很会跳舞、唱歌、弹吉他？是不是很会烧烤啊、办郊游啊、去哪里啊？这个我不太关心，说不定他很能哈、啊。是他很会讲笑话，这个其实不是重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的传道人，特别特别注重神道理的分享。弟兄姐妹，孩子堡教会如果是一个爱上帝话语、谦卑、愿意追求神话语的人，接受我们的传道人对我们的系统性的喂养，这个教会不复兴还真是见了鬼，真的没有一个教会例外。这跟人多人少没有关系，但是当一个外面的人一进到你们这个群体，就知道这是一个上帝的家，这个家有上帝的儿子在管理，这个家有忠心的仆人在这里侍奉，这个家有上帝的道成为这一个家的根基。请你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接下来他谈完摩西之后，他就把摩西整个生命的历史跟他照顾以色列这个神的家的一个历史，他给我们开始有一些警戒。底下是他警戒教会的话，我们来看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恶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我们心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这段经文描绘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要去一个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叫一个迦南地的地方。整个的出埃及记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这个图画，40年在旷野的漂流，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在旷野的生活照顾这一群弟兄姐妹，他神家里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第七节第一句话真的是太太重要了，是谁说的话？圣灵有话说，这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少的，通常是耶稣说、摩西说、亚伯拉罕说、麦基洗德说、亚当说、耶和华说，这里竟然有一句叫做圣灵说，这就是三位一体很重要的教义的一段经文。圣灵说不说话？说话。说话的主体就是一个完整的位格。什么叫位格？就是一个完整的位格，它会有思想，它会有情感，它会有意志的决定，它会有喜怒哀乐，它会判断，它知道什么是对跟错，这叫位格。当圣灵说话的时候，这是一个完整的位格在说话。所以我们很感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上帝的灵，是耶稣的灵，他本身就是神。第七节给我们一个证明，这个圣灵自己说话，有没有？这是很重要的，圣灵是一个单独独立的位格，在三位一体的位格中间，他说话，他有意志，他有决定，他有情感，他主动说的话，把后面这一大段的经文给我们讲解了。这一段经文是圣灵说的，圣灵说的话竟然在当时的在摩西之前的大卫就已经出现，所以圣灵说以前人说过的话，也就是以前的圣经、以前的这些先知、神所选召的他的仆人所宣讲的话，今天圣灵再一次的给他认证。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紧密连结的地方，完全没有胡说的， 他的认证不是他单独的认证，这个圣灵的证明，他证明以前有一位诗人叫做大卫，他所说的话。今天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大段经文记载在诗篇的95篇第7节到11节，如果你有笔记的话，你可以把这段经文把它写进去，在诗篇的95篇的第7节到11节，这一个作者用上帝圣灵，就是圣灵神的口吻，把诗篇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引用非常非常多的旧约的经文，证明上帝从前跟现在一贯信息的脉络。这样的一段引用，他就在警戒熟悉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们。他说，你们这些我所亲爱圣洁的犹太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啊，请你们听现在圣灵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每一个层次都是这么的细致，这么的重要，这么样的激励人心。他把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那40年的历史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在那个40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很顺服吗？不顺服，他们很刚硬。他们讨神的喜悦吗？没有讨神，他们惹神发怒。他们常常在不如意的时候就埋怨上帝，是吗？所以圣经这里说，他试探神，他向神发怒，他刚硬，他不柔软，而且观看上帝的作为有40年之久，看戏他不相信，偶尔被处罚的时候乖2天，第3天又皮了。这不就是你我吗？这不就是月弟兄吗？乖2天，皮5天，5天之后又乖2秒，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生命的真实的写照就是常常容易怎么样？刚硬，惹上帝发怒，喜欢埋怨他，试探他，不断的。40年，上帝天天把那个玛纳跟那个你说天上飞来的这个烤鸡赐下，这群人说我吃腻了，我不要，你能不能换一个口味？也有点大，40年吃同样的饭，你受得了吗？40年，埋怨有没有道理？感觉有道理，声音说没有道理。他们观看神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上帝就在他的怒气中，在他的正义里面说，你们这些人不可以进入什么？我的安息。安息在这里第一次的出现，安息德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叫 Ruhe。 你不可以有 Ruhe， 你不可以到我的 Ruhe 里面，到我的什么？到我的安静里面，到我的休息里面，到我的平安里面，到我的安乐里面，到我的幸福之中，你跟这些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有一个恩典，就是你能够享受什么？在神话语跟道理中间的一个安息。神的话语帮助你，安慰你，光照你，激励你，引导你，有的时候责备你，有的时候这个判断你，他要你好，他要你知道对跟错。你就在这样的一个不容易的光景中间，因为神道理的帮助，你就得到一个从最终那个捆绑中来的那个释放。这一个释放所带来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跟那个处境就是什么？就是这里讲到的， 你会进到神的安息里面，你的心里没有控告，你的心里没有黑暗，你的心里没有其他嘈杂的声音，你的心里不会因为其他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你有上帝给你的平安，因为你生活在哪里？你生活在上帝的安息里面，这就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有钱你就有平安，不是你学问很大你就有平安，不是你今天身体很健康你就有平安，不是那个凡是倒霉的他就不平安，不是那个凡是不信人他就没有安息，不，你的安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你必须活在上帝，这位耶和华上帝为你立定的那个地方，你必须生活在那个状况里面，那个状况就是神加给你的安息。这个安息钱买不到，请你注意，钱绝对买不到，钱可以买到安全，钱可以买保险，钱可以买美貌啊，这个做脸啊，头发衣服啊，钱可以买房子，钱可以买美人啊，可以买小鲜肉啊，这样就最近流行，钱可以买到小鲜肉来侍奉你。对不起，我说出这样恶心的话，钱绝对买不到上帝给你的一秒钟的安息，我保证。如果这个是错的话，那圣经是欺骗我们的。他说这样这样这样，第七节说圣灵所说的话，这是圣灵的证明，圣灵的工作。他的话锋一转，在经文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字叫做今日，有没有？ Heute Yes Now， 现在今日，你要听到这个话的话，你要回应的动作是什么？就不可以这样，不可以了。今日，也就是说，上帝再一次的借着他仆人给我们鼓励。今日，我对这一节经文记得非常清楚，不是因为我常常背圣经，我圣经其实不是很熟，就是圣经。我记得这一段经文是在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法兰克福有一位美国的牧师叫 Pastor Sirsi， 这个 Pastor Sirsi 很有意思，他是美国浸信会的宣教士，在法兰克福向美军啊美军的弟兄姐妹传福音的。他说他因为当时是我们的友会，所以我们常常请他来讲道。他那一天就讲到这一节经文，他说这一节经文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他跟我的说法很像，他说我有一次到英国的西敏市大教堂去拜访 Westminster 啊，西敏市大教堂，你知道有一个西敏市信条很重要的啊。他说呢，他进到那个教堂的时候，他就去找那个主任牧师，那个管堂的，应该是一个管堂的人。他说你能不能让我去你们的那个讲台上面看一看？他希望，因为你知道这个英国的国教改革宗的教会，他们那个讲台是放在一个柱子上面啊。德国教会也是，它不是在一个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柱子，有一个楼梯这样走上去，好像一个小阁楼啊。牧师站在那里阁楼啊，在边上讲吧。他说我能不能上去那个地方？因为你知道在西方的传统，他们这都是固定的地方传统。他说我很想知道这些历代伟大的讲道者站在那个台上是什么感觉，他很想知道是什么感觉啊！站在那个台上，那个讲台有多少位伟大的讲员，像二十世纪初这个 Martin Jones 啊，这个中马田先生，这个医生，他的讲道，很多伟大的讲员在那个台上面讲道。他说我想上去看一下，他说你可以，我容许你去。这个老先生很胖，爬爬爬爬爬爬上去，还没有到讲台的时候，他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当我快要踏上那个台前，因为他是爬上去的，所以在那个讲台，就是像我这个讲台底下， 写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那个讲台让每一个上去的讲员先看到那一句话，那句话怎么写的？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还有今天，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每一个上台去讲道的人，去分享信息的人，在上台之前会在那个台的这个角落这个边角底下看见这句话，总要趁着还有今天，还有今天，就是这句话。我永远把这句话记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我们听到圣灵对我们的感动，今日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你如果现在听到，你就不要延续到下一秒。包含我们的传道人使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今日，今日，在这一段经文到结束这一章为止，总共讲了三次的今日。请你看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什么？还有今日。请你看十五节，什么？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同样的经文再列举了。今天，今天，今天，对于一个这么伟大教堂的讲坛，他对他的牧师们、讲道们的鼓励就是这句话。今天你站在这个台上下去之后，不能知道是不是下次能再上来，但是今天就是你我分享上帝话语的机会。好，所以趁着我们今日听到神的话，顺服他，柔软我们的心，这是几个重要的命令，使我们可以在神的安息里面得到他同在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遗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有份了。前面说那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他这里说，因此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加油，不要怎么样，不要不信，不要不信，趁着有今天。十三节后面这一段很重要，天天彼此相劝。我特别要突出这句话，为什么可以有彼此？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生活？我们有教会跟团契的生活。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生活，你就没有彼此了。虽然你可以常常自我对话，照着镜子化妆对话，但这不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趁着还有今日，他说我们不要硬着心。这里说趁着还有今日，天天，他说今天，那以后的每一天我们就怎么样，又是来了，在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查经班的生活、我们信徒的生活里面，天天彼此相劝，以至于 damage om 怎么样，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这个迷惑在德文的翻译这是 betrügen， 你被他骗了。哎呀，这个翻译不错，免得我们被诈骗集团所骗。诈骗集团啊，我们最近台湾真的很糟糕啊，从肯亚输出一瓶诈骗集团，硬着要把它弄回台湾啊，一包括台湾全部放走啊。这台湾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爱诈骗集团的人啊。感谢这个大陆政府啊，修理这些诈骗的人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这里说什么？天天彼此相劝，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以至于我们可以不会罪所迷惑，被罪欺骗，被罪弄瞎了心眼，被罪捆绑。捆绑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心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硬。肝如果越来越硬就变成肝硬化，是吗？肝硬化到极处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肝癌，就得了癌症。属灵的癌症没有办法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上帝不给你一个好肝，他给你一个柔软的心肝，可是呢你没有在教会团契的生活怎么样，天天彼此相劝，那个罪啊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引诱你，折磨你，控告你，吸引你，你就上了他的当了。上当的结果就是你会生病，你会出毛病，心意。因此我们就借着神的信心，借着教会的生活，继续的坚持到底。这里给我们应许，他说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其实你可以回复到前面那句话，我们就活在神赐给我们的什么，安息里面，是吗？有份，你跟神有份，神的安息的恩典。好，我们很快的看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就结束。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十五节到十九，请。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的。总结一个原因，就是不信。不信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生活在教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是回应前面作者的提问。这些人这样，难道是上帝他老人家不好捉摸，故意要处罚，故意要折磨这些可怜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吗？不，他们是自取的。他举了四个点，他们抗拒神，他们执意的犯罪，他们主动的拒绝相信，到后来他们就真的变成不信了。所以上帝不赐给他们安息，不是上帝故意的决定，是他们这个悖逆跟堕落结果所导致的。所以这整段的经文给我们很多很沉重的，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让我们要小心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信道听道的生活。我们第一个，不要刚硬自己的心，我们不要试探上帝，我们心里要常常借着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糊里糊涂，我们要做基督徒，不要做糊里糊涂，不要心里迷糊。圣经有一句话我听得非常的刺耳，但是也非常的震惊。他说有人常常学习真道，但是却不能明白，实在太可怕，弄了半天不能明白。不能明白怎么办？叶传道在我们中间，赶快去问他好不好，赶快去问他，把他问倒为止。他的任务就是替你解释圣经所有疑问。他当然不是神，但是他有这个托付，他受过这个训练。也由于你诚心的谦虚的常常去请教他，他会进步，他会提升，你会得到帮助。每一个人都这样啊，不要迷糊，不要被罪迷惑，就是我们不要犯罪，靠着神，我们心里不要不善。那我们要什么呢？刚才是说不要负面的，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喜欢神的法则，我们谨慎，我们不要糊涂，我们天天趁着还有几日，只有今日啊，天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相劝，最后坚持那个起初对于上帝的信心。这就是第三章 这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的勉励，透过摩西做一个镜中的角色，告诉我们耶稣超过他，但是耶稣领受跟摩西一样的职分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再像我们的那些老祖宗们在旷野里面试探神、抵挡神、犯罪、惹他发怒、刚硬，到最后死亡，不能进入安息。我们反过来要接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帮助、提醒跟激励，我们要成为一个听上帝的话语、晓得神法度的人，谨慎小心，趁着还有现在，借着教会团契的生活，好好的把上帝的道理每天每天时时刻刻的来求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更认识真理。因此我们在这样的领受中间，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活在什么的恩典里面，上帝安息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个份。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我们中间，愿你激励、安慰、提醒、光照我们每一位圣洁天召的弟兄跟姐妹们，为这个教会向你献上感恩，为这个教会你赐下仆人使女来牧养向你献上感恩，为这个教会有上帝的道赐下向你献上感谢。愿你帮助我们诸位的同工，帮助诸位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不断经验经历真道所带给我们的复兴跟喂养。主，我们承认在你的面前我们不足，我们愚昧，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向你祈求，你的话语借着今天你的应许，让我们不断不断地活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安息中，让我们这个教会信仰的生活就一直不断地因为这样的相信的领受，可以活在你所为我们建造的这一个美好的神的世界跟神的家里面。为了教会向你献上再次的感谢，保守我们众人的心，直到我们见主你的面。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